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我好感激能够同世界各地嘅年轻成人一齐参与呢一场祈祷会。我爱你哋，同埋感激有呢一个机会同你哋一齐聚会。苏珊啱啱为重要嘅原则作见证。当我哋喺每日嘅生活里面实践苏珊所教导嘅真理，我哋每一个都可以藉此获得祝福，同埋变得更坚强。苏珊是一个非常正义的妇女，一个蒙拣选的女子，亦都是我一生的最爱。她非常可爱。我诚恳地祈求天父和沉思今晚怎样能够最帮到你们。我祈求圣灵的力量会和我们一起，令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所需要想的，感觉我们需要感觉的事，以及学习我们所需要学习的事，这样我们才能够做我们需要做的事，以及最终成为主希望我们成为的人。尼尔·麦士维长老是一位耶稣基督钟爱的信徒，他在1981年至2004年期间在十二使徒定一组服务，总共是23年的时间。他的教导当中的灵性力量和忠信的信徒榜样，会持续奇妙地去祝福救主复兴教会的成员和世界各地的人。在1997年10月，我和贝纳姊妹在北韩洋大学爱达荷分校接待尼尔·麦士维长老和他的太太。尼尔·麦士维长老准备在祈祷会和学生、职员和教职员讲话。学校里面每一个人都热切期待获得麦士维长老的信息。在同年较早的时间，麦士维长老接受了为期46日的血癌的化疗。在他完成治疗和出院没多久，他在4月的总会大会作出简短的讲话。虽然在春夏两季麦士维长老的治疗有非常大的进展，他继续复原，不过当他来到瑞克斯堡的时候，他的体力和耐力依然是非常有限。当我和苏珊在机场接了他们之后，我们一起驾车回去我家，在祈祷会前一起写一个简单的午餐。在我当日的对话之中，我问麦士维长老在他的病痛之中他学到什么。我永远都会记得他精确而且一针见血的答案。他说，大卫，我学习到不退缩比求生更加重要。对于我的提问，他的回答是一个原则，一个他在化疗中所累积起来的丰富经验之谈。当他和他的太太在1997年1月驾车去医院做第一轮的治疗的时候，他们停在停车场一阵，有少少私人的时间。他们深呼吸，然后望着太太并且握着太太的手，麦士维长老这样说，我不想退缩。在他1997年10月总会大会的信息，题目是运用基督赎罪的血。麦士维长老真诚地教导我们必须要正视自己的考验和苦难，我们可以向父祈求，正如耶稣一样，让我们不退缩，意思就是不会撤退或者畏缩。不退缩比求生更加重要。再者，常受苦杯而无心生怨恨，是跟从耶稣的榜样。麦士维长老的答案令我想到奥森维尼长老的教导。奥森维尼长老亦都是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成员，他曾经教导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考验都是有意义的，这些经历会成就我们的教育，例如耐性、信心、毅力和谦卑等等的法则的发展。我们所忍受的痛苦，特别是当我们耐心地坚持到底，会塑造品格，洁净心灵，扩大我们的灵魂，和使我们更加有爱心，更加慈祥，更加配得称为神的儿女， 就是透过悲伤痛苦、辛劳、考验，我们会获得今生来到要学习的知识。经文提及救主作出无限和永恒的赎罪牺牲所受的痛苦，对我来讲变得更加深刻和更加有意义。在教义和信约这样说，因此我命令你悔改，悔改以免我用我口中的杖、用我的震怒、用我的怒气击打你，使你遭受剧烈的痛苦。多么剧烈你不知道，多么深切你不知道，是的，多么难以忍受你也不知道。因为看来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他们若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坏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魂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然而愿荣耀归于父，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作的准备。救主并没有在赫西马利园或者是各国他退缩，麦士维长老亦都没有退缩。这位伟大的使徒坚定不移地前进，亦都受到祝福，有更加多的时间去爱、服务、教导和在今生作见证。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更加强调他伟大的榜样，无论在他的言语亦或是行动上都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麦士维长老的灵性力量、经验、地位，他会带着对神的幸福计划的了解，以平稳的心情、神的恩典和尊严去面对严重的疾病和死亡。他确实是这样做到，但我今天的目的是要作见证，这些祝福不是只是给总会持有权柄的人员，或者少数蒙神拣选的教会成员。由于麦士维长老的离世，我蒙召唤去填补十二使徒的空缺。这个召唤和拜访不同地方的机会，令可以认识很多世界各地忠信、勇敢和英勇的后期圣徒。我想同你哋分享一个经验，系一个年轻嘅男仔同女仔点样祝福我嘅生命，同埋帮我学习到喺灵性上重要嘅一课。呢一课系有关唔好退缩，同埋点样令我哋个人嘅意愿被吞没喺父嘅旨意之中。呢个故事系真人真事，但系我唔会用佢哋嘅真名。呢个年轻嘅男仔，我会叫佢做约翰；而呢个年轻嘅女仔，我会叫佢做海蒂。我亦都得到佢哋嘅同意，去引用佢哋日记里面嘅一啲句子。约翰系一个配称嘅圣职兄弟，亦都忠信咁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喺佢传道返乡之后，佢同一位非常美好嘅姊妹海蒂约会同埋结婚。当佢哋喺圣殿引证为今世同埋全永恒嘅夫妻嘅时候，约翰系23岁，而海蒂只有20岁。请大家记住佢哋嘅年龄。大概在他们圣殿结婚3个星期之后，约翰证实患了骨癌，而且在他的肺部亦都发现癌细胞，情况并不乐观。约翰在日记这样写话：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不单是因为我患了癌症，亦都是因为我刚刚结婚，我觉得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我的责任是供养我的新家庭，但是我只是做了3个星期，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蠢，但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时候，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的想法。海蒂这样写话：这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而我记得这件事怎样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在医院的等候室里面等着约翰的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在这里写着婚礼的感谢卡。 但是知道了约翰有癌症之后，炖盅和厨具已经再不重要了。这一日是我人生中最差的日子，但是我记得那晚我们为我们的圣殿印证心存感谢。即使医生说约翰只有三成的生存机会，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保持忠信，我们就一定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大约一个月之后，约翰就开始接受化疗。约翰形容他的经验说，化验令我前所未有那么痛苦，我没了头发，体重减了41磅，而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要散开一样。化疗亦都在情绪上、精神上和灵性上影响了我。那几个月的时间，生命就好像过山车一样那么反复，有高有低，亦都有其中中间的感觉。但是回想起这一切，我和凯蒂都保持我们的信心，相信主会医好我，而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会发生的。凯蒂记述他的想法和感受说，我不可以忍受要约翰一个人在医院过夜，所以我每一晚都会在他的房间里面的梳化上睡觉。日头会有很多朋友和家人来探访，但夜晚是最辛苦的。我会望住天花板，然后思考到底天父有乜嘢计划俾我哋。有时我嘅思想会沉溺喺沮丧里面，而可能会失去约翰嘅恐惧，亦都几乎令我崩溃。但系我知道呢啲谂法并唔系嚟自天父嘅。我更经常咁去祈求平安，而主都赐俾我力量去坚持落去。三个月之后，约翰要做手术切除佢脚上面嘅一个大肿瘤。约翰这样记述，这个手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测试可以知道肿瘤上面的癌细胞有多少已经死了，和有多少还是生存着。这个分析会让我们知道化疗的效用有多大，和之后需要用多强的疗程。手术之后两日，我去到医院拜访约翰和凯蒂。我讲到在传道地区里面，我第一次遇到约翰，讲到他们的婚姻、癌症和一些在尘世生命遇到的考验里面的一些永恒的教导。在我们结束的时候，约翰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圣职祝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但是祝福之前，我要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问了他一个我从来没有打算要问，亦都没有想过的问题。我问约翰，你有没有信心你的病不会被医好呢？如果这个是天父的旨意，要在你年轻的时候带你去灵的世界继续你的传道工作，你有没有信心去顺从父的旨意而不会好翻呢？各位兄弟姊妹，坦白讲，我对于这条我受灵启发而问他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在经文里面，我们经常读到救主和他的仆人运用治病的恩赐，并且知道寻求祝福的人有信心被治愈。但是当我和约翰和凯蒂一起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慢慢更加明白，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令这个男仔好翻的话，那他们首先要有不会被医好的信心，跟着才可以接受到这个祝福。换句话来讲，约翰和凯蒂需要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去克服自然人的天性，不再不耐烦地要求我们想要和获得自己认为应该获得的祝福。我们发现一个适用于每一个门徒身上的原则，对救主坚强的信心是要顺从他的旨意和他安排给我们的时间表，即使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样。当然约翰和凯蒂会尽性尽意尽力这样恳切去渴望得到治愈，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会顺从认为适合加诸于他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的确， 他们会愿意将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神，和谦卑地祈求父啊，如果你愿意就将这杯拿走，但是不要成就我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对我约翰和凯特来讲，原本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变成了一项在福音上看起来是对立的原则。救主曾经这样劝告，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救主亦都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劝告他后期时代的门徒说，由于你的话，许多高傲的人将被贬低，由于你的话，许多低下的人将被升高。所以拥有不被治愈的信心，似乎正正符合了这项在福音上看起来是对立的有力原则，要我们去求问、寻找、敲门，才能够接受到知识和理解。约翰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我的问题，并且和他的太太商量之后，他跟我这样说，贝纳长老，我不想死，我不想离开凯蒂，但是如果主的旨意是要我去灵的世界的话，那我愿意接受。当我亲眼目睹这对年轻夫妇面临灵性上最艰难的挑战的时候，即是顺从地放低他们的意愿，听命于神，我从心地由衷地赞赏和敬佩他们。当我亲眼目睹这对夫妇让他们强烈和可以令人理解希望会治愈的欲望吞没于父的旨意中的时候，巩固了我的信心。约翰描述他对我们对话的反应，以及他接受到的祝福。贝纳长老和我们分享尼尔默士维长老的想法，不退缩比生存更加重要。贝纳长老然后问我们，我知道你有信心可以好翻，但你有没有不被治愈的信心呢？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实际上他是问我，如果神的意愿是我不能够好翻，我有没有信心接受神的旨意呢？如果时间要来到要我藉着死亡进入灵的世界，我是不是准备好顺从并且接受呢？约翰继续说，拥有不被治愈的信心似乎有违常理，但这个看法改变了我和我太太想事的方式，并且让我们充分信赖天父为我们所准备的计划。我们了解到我们要有信心，无论结果是怎样，神都主宰一切，他会带领我们去我们需要去的地方。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的请求是由令我痊愈变成请赐我信心去接受你为我们所安排的结果。因为贝纳长老是使徒，我肯定他会保佑我身体的元素重新调整，令我可以由床上跳下来开始跳舞，或者做一些一样那么出奇的事。但是当他祝福我的那一日，我好惊讶，他讲的说话几乎同我爸爸、我外父、我传道部会长所讲的嘢一模一样。我意识到最终边个按手在我头上并不重要，神的力量不会改变，他是通过他授权的仆人个别这样显明对我们的旨意。凯蒂这样说，这一日我心情复杂，我深信贝纳长老会按手在约翰的头上，然后彻底医好他的癌症。我知道藉着圣职的力量他是可以好翻，我好想这件事发生。贝纳长老教我们不被治愈的信心之后，我好害怕。直到那一刻，我从来没有想过主的计划可能会包括我要失去我新婚的丈夫。之前我的信心是取决于我自己想要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信心是肤浅的，虽然起初很可怕，但最后拥有不被治愈的信心的这种思想释放了我，令我不再担心 让我对天父有完全的信任，相信他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而他的安排将会是最适合我和约翰的。给了祝福约翰之后，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都过去了，约翰的癌症奇迹地消失了。他能够完成他大学的学业，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约翰和凯蒂继续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起去享受他们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约翰和凯蒂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癌症复发，约翰要做化疗和排期做手术。约翰解释，这个消息不单止令我和凯蒂非常失望，更加令我们很困惑。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第一次没有学到的呢？主是不是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呢？在教会长大，时时都会听到这句话，是神给我们每个考验都是于我们有益的。说真的，我看不到这件事怎样对我有益处。于是我开始祈祷去获得一个清楚的解释，希望主会帮助我明白为什么癌症会复发。有一日，当我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得到我的答案。我读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海面上的时候出现暴风雨的记载，由于担心会沉船，门徒就问救主：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么？这个正正是我的感受。你不会理我自己有癌症吗？你不理我们要开始一个家庭吗？但是当我继续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找到我的答案。主望着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然后他手一伸，平静了风浪。在那一刻，我问自己，我真的相信这个故事吗？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那天平静了风浪呢？还是这个只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呢？答案是，我真的相信。而因为我知道耶稣平静了风浪，我马上知道他一定可以医翻好我。这一刻之前，我很难将自己对基督的信心以及他的旨意融为一体。我之前视他为两样不同的东西，有时还是互相矛盾。我问，如果最终都是以主的旨意为准，为什么我应该要有信心呢？这个经验之后，我就知道至少在我的情况，有信心不是等于知道他一定会医好我，而是他可以医好我。我一定要相信他可以，至于会不会就是由他决定。当我容许专注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完全顺从他的旨意这两种概念并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有更大的安慰和平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见到主的影响真是非常之好，所有的事情都井井有条，奇迹再次发生。而当我们见到神为我们而设的计划的发生，我们变得更加谦卑。各位兄弟姊妹，我重复强调约翰的这一番话，当我容许专注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完全顺从他的旨意这两种概念并存在我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有更大的安慰和平安。正义和信心的确是有助于消除障碍，如果消除这些障碍是会完成神的目的和是按照他的旨意。正义和信心的确是有助于医治疾病、聋哑或者是跛脚，如果这些医治是会完成神的目的和是按照他的旨意。所以即使有很大的信心，有很多的试探都不会消除，而且不是所有的病人和体弱的人都会受到医治。如果所有逆境都会被削减，所有的疾病都会被消除的话，那天父计划的首要目的就会受到阻挠。有很多我们在今生学习的事都只可以透过亲身经历甚至是忍受才可以学得到。而神期望和信任我们会依靠祂的帮助 去面对尘世短暂嘅逆境，咁我哋就可以学习我哋需要学习嘅嘢，而最终喺来生成为我哋要成为嘅人。呢个关于约翰同埋凯蒂嘅故事，既普通但亦都好特别。呢对年轻夫妇系代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忠信同埋持守圣约嘅后期圣徒，佢哋对基督坚定不移嘅信心，怀住完全光明嘅希望，沿住窄而小嘅路努力前进。约翰同埋凯蒂并唔系喺教会里面担任知名嘅领袖，佢哋同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并冇关系，而佢哋有时有怀疑同埋恐惧。由呢个角度嚟讲，佢哋嘅故事系非常普通嘅。但系各位兄弟姊妹，呢对年轻人得到非常特别嘅祝福。佢哋透过苦难同埋困境，学习到对永恒生命嚟讲必要嘅事。我同你哋分享呢一件事，系因为约翰同埋凯蒂同你哋好多人一样，明白到唔退缩系比生存更为重要。而他们的经验最重要的不是生死，而是关于学习生活和成为我们在来生要成为的人。对耶稣基督的圣名的信心，顺从他的旨意和时间，努力不懈地向前推进，和承认他掌管一切带来神国度平安的事，这些属灵的事件会强大地结合而带来喜乐和永生。当约翰和凯蒂要面临一些似乎他们不可能完成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他们对人类儿女行事和睦，并且好像经文所记载，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对于你们很多人来讲，约翰和凯蒂的故事是曾经是或者会是未来你们的故事。你们在生活里面正面对着、面对过或者将会面对同样的挑战，而你们都用同约翰凯蒂同样的勇气以及属灵的观点来面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要透过考验和痛苦去学习永恒的事物，而其他人是透过救援和医治去学习同样的事。我不知道所有的原因、所有的目的，我亦都不知道主时间表的一切。同尼非一样，你和我一样都可以说不明白所有事情的意义。但是有些事我非常清楚，我知道我们是慈爱天父灵体的儿女。我知道永恒的天父是这个幸福计划的创造者。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耶稣透过他无限和永恒的赎罪开启了天父的计划。我知道救主为我们受痛苦，他可以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和巩固他们。而我知道今生其中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不要退缩和容许我们自己的想法吞没于父的旨意中。虽然我不知道透过什么方法、在几时、在哪里和为什么这些祝福会发生，但是我知道亦都要见证这些祝福是真实的。我见证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而且透过圣灵的力量为这些事情的神圣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作有力的见证。我们、我和你知道的已经足够了。我的兄弟姊妹，我祈求这个祝福会临到你们，就是当你们在生活中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你们会被赐予不退缩的能力。我为这些事作证和留下这些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